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仲迅主持的今日话题。此时此刻，高宁正在前往南极的路上，在此呢，祝他旅行愉快。回来以后呢，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南极这个地方。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跟踪一下时事，讲讲我们水里面的浮，水里面有浮了这件事情呢，接下来会变成美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因为坦率地说，我们普通人在这方面知识不一定是够的。那么我们就从1945年开始讲起。1945年的纽约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 Newburgh， 是纽约的一个区。在这个地方呢，纽约市政府宣布说，他们即将在纽约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一个成分叫氟。这个氟字怎么写呢？就是一个我们说气啊，生气的气，气体的气，里面呢一个无远弗届的那个氟，就是佛教的那个佛，把人字边拿掉，再放在气里面，这个字念氟。这是1945年纽约市政府说要在水里加入这个成分。这一个宣布出来以后，市政府开始接到来自各个地方的投诉。有一个人说，看一看你们水里加了这个东西后，我现在连洗的这盘子都被染了，这盘子啊洗不干净了，它上面有一个色调，然后呢我喝的汽水啊变味了。还有说，我喝了水以后，以前没有，现在肚子疼。这有意思没有？很多愤怒的民众写信给市政府说要求赔偿。更有一个人Newburgh 这个人呢、他给市政府写了封信，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来说有一个习惯，把我的假牙泡在水里面，昨天晚上睡觉了，牙泡在水里了，早上起来没了，牙融化在水里面，你们赔。然后北卡州也出现这个情况，1949年的时候，北卡州关于水里面含有氟这个事情也有大面积的投诉。但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1945年当纽约市政府收到投诉的时候，1949年当北卡州政府收到投诉的时候，他们的氟还没放到水里呢，只是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决定还没有实施呢。所以显然以上所有的投诉都是道听途说，更有人不失时机的制造了一些谣言。幸亏那个时候没有国际网络，否则的话这个谣言会传得更快。说你们知道这个氟是干嘛的吗？顺便说一下，氟这个字的英文字是 fluoride， 写在纸上也挺可怕的，中文字写下来也挺可怕的，就像我们游泳池当中含的那个 chlorine 就是氯一样啊，一个化学的字写在纸上挺吓人的。就传说了，说哎呀，这是杀虫剂，你知道吗？这是杀虫剂的一个成分。那么所述的以上的这些呢，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叫无知，就是这些人不知道这个氟这个东西 fluoride， 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它不是人生产出来的。那么人可不可以提取，可不可以生产？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氟它存在于植物里面，存在于土壤当中，也存在在水中。就是有一些地方的水它含有这个氟的量比较高，有一些含的量比较低，也许有一些地方的水它干脆就没有，这都是有可能的，这都是大自然本身产生的一个东西。今天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是因为当选总统川普他任命了 Robert Kennedy Jr. 小罗伯特 Kennedy 做了卫生与公共健康部部长。而这个人他除了对疫苗一直有质疑以外呢，他早早的就提出来，他说我们要把美国 饮用水当中的氟化物去掉。他说这是一种工业废料，这东西是能导致关节炎，能导致骨折、骨癌、智商下降，对神经发育障碍、甲状腺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当然这么一说把大家给吓死了啊！说怎么回事，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原来政府往水里放了氟，水里有氟了，他要取消掉这个东西，好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点小的历史的故事，就是氟这个东西跟我们的饮用水的关系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关于所谓氟水大战呢，其实到今天都没有结束，包括当今的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饮用水当中有一些地区叫做高氟地区，就是他们的饮用水里面的氟含量非常的高，导致有一种病叫做氟斑牙。你可以想象，就是由于氟的含量比较高，使你的牙呢产生一些污渍和斑啊，或者是叫氟骨病。这种病比较可怕，就是产生一种畸形的骨头的成长和形状。那么这个故事呢，咱们要从古代开始说起。我们在好莱坞有时候看一种电影啊，叫古装片。这古装片呢英文叫 period piece 或者 period film， 但是这个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古装片呢稍微有点不恰当。因为你说它反映的是秦始皇，比如说是满清啊，可以说是古装片啊。但是比如说辛亥革命也是在电影上叫 period film， 你就不能说是古装片了吧。所以呢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可能翻译成时代剧吧。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导演呢他会忽略一个东西，就是讲那个时候的人，你看啊，他一说话他一笑，那演员满嘴漂亮的白牙，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什么牙膏的问世啊，什么牙齿保健啊，那都是非常晚的事情。在1930年代的时候，美国满嘴有牙的人只有10%，大量的人那牙齿是不全的。在美国20年代、30年代有一个做法，叫做星期六早上拔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小孩子嘛，牙齿最容易坏，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大人带着去拔牙。这个在美国很多地方是一件事情，就是起来起来走了，咱拔牙去。小孩是这样，青年是这样，老人更不用说。所以要是正确的反映那个时候的电影，我们其实应该看到那个时候的电影中出现的人物一笑，那牙上这儿一动那儿一动，这儿缺一颗那儿缺一颗，这是正确的反映那个时候的电影。所以讲一下当时美国呢义务征兵制，其中不符合资格的年轻男性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因为满口的牙所剩无几，太糟糕了。所以这种知识呢平时我们不太去关注啊，不太去了解。现在我们知道啊，由于川普的这个任命呢，水里含的 fluoride 就是氟这件事儿突然被提出来了。哦，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事情跟牙有点什么关系。那有点什么关系呢？这就不能从1930几年开始说起了。接下来我们要回到1901年。1901年有一个牙医学院的学生，他的名字叫 Frederick McKay， 弗里德里克马 K， 马凯伊啊，可能这样翻译。他发现了一个情况，他学完了以后呢，他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 Colorado Springs， 科罗拉多泉这个地方，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他彻底的改变了美国饮用水。那稍等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叫 Frederick McKay 他的贡献是什么。
今日话题。
1947年的时候，美国 或者确切的说是40年代的时候，美国在征兵的时候呢，在征兵记录上留下这样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话：17%的青年男性 ，it didn't have 6 opposing teeth。这中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上面六个、下面六个的牙这样的人，17%没有。就是说，他的牙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是说上面六个、下面六个能对起来的，17%的人没有。这牙蛀了以后，只有一种做法，叫做拔牙。什么牙冠呐、啊，什么根管神经治疗啊，什么植牙呀、啊，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存在这技术。所以很多牙医他就在大马路上弄个摊儿，举着个牌子啊，你来以后。我也说实话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麻药或者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就给拔牙，拔完以后拿个冰一敷回家，那个时候的牙是这么回事。那么在1901年的时候呢，刚才说过，一个年轻的牙科大学的学生他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他说咱们啊去开业去，他就往西边走，去了科罗拉多泉 Colorado Springs 这个地方。到了这儿以后呢，他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多数的当然牙有问题的呢是孩子，他就发现这些地方的孩子的牙呀特别黄，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听说过有一种牙叫四环素牙一样。但是呢奇怪了，这个地方的孩子的牙是不好看，但是特别的结实，蛀牙特别的少，比起他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有明显的差别。哎呦，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好奇心呢、啊，驱使呢就开始找原因了。你知道他找这个原因找了多久吗？他从 Colorado 跟着一帮人，后来又去了 Idaho， 又去了 Arkansas， 去这些地方去调查。就发现爱达荷州、阿肯色州也有这问题，就是小孩子牙黄的不行，但是特别的稳固，特别的整齐，或者说呢都还留着呢嘴里的牙。这个工作他们做了30年，居然没找到原因。他们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化学家，他跟着这些人的研究的结果顺藤摸瓜，他就发现凡是那些牙比较黄但是保持的非常好的那些地方，它的水里面含有氟。这不是人加进去的，这是大自然放进去的，土壤、植物、水，有些大自然的食物当中就本来就含有这东西叫氟。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哦，原来这玩意儿是能让你的牙变黄，但是呢它能够杀掉你牙齿中的蛀牙的那些病毒或者是病菌。这个发现就不得了了，因为当他们确定了以后，他们就要做下一个事儿，那么就是水里面这个氟含量多少，就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什么呢？就是既保护了你的牙又不让你的牙变黄，这是多少呢？他们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接下来就回到美国的密西根州，密西根州有一个城市叫 Grand Rapids， 翻译成中文叫大激流城。那么在1945年的时候，美国的密西根州的大激流城Grand Rapids 成了全美国第一个往水里放氟来保护儿童牙齿的城市。刚才开篇说的纽约什么的，那都是后来，尽管也是1945，但是都是后来。所以密西根州大激流这个地方呢永载史册啊，它就放进去了。放了以后他们就说，我们来研究啊，做一个15年的研究，咱们看看。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你不可能说一年就知道啊，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改变呢就是多少啊，这不可能。所以他们进行了说一个叫15年计划， 到了11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60%的儿童他们的蛀牙的情况没有了，也就是说60%的儿童的牙齿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密西根州的 Grand Rapids 大激流城开始的这一个试验。那么这就是水里的氟哪来的？但是从1950年到1966年，美国人民就对氟这件事情啊，这那真的是喜氟或者是祸氟参半呢、啊。一共进行了952次公民投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是谣言满天啊，啊，说这东西啊有慢性中毒啊，啊，这玩意儿啊能把你的牙齿变色呀，这个叫做恐氟症。其实这个是我们后来也知道的，微波炉的诞生就产生了人们对什么辐射呀什么这种的质疑，还有牛奶的 pasteurize 叫做巴氏灭菌处理，当时也是说啊，这个东西可能对人体有害。Iodized salt， 大家听说过吧？叫食盐里面的碘化，就是把我们食盐当中加入碘的成分，对人的所谓咱们都听说过的什么大脖子症什么的，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等等。每一次有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都会遭到强烈的反抗的声音。经过这么多次的公民的投票，经过科学家们不懈的研究和努力，他们找到了氟在水里面的平衡。这个平衡一直从40几年到2011年，就是这个水中过去呢，在2011年以前说这个氟它的含量是0.7 ppm， 你不用管这个 ppm 是什么，它就是这个含量。过去呢是 0.7 ppm 到 1.2 ppm 这个期间，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政府认为1.2太高了，所以就把它变成了0.7，不是0.7到多少，就是0.7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现在马上你会听到的？尤其是1月20号，川普总统就任之后，这个小 Robert Kennedy 他的这个服的这个事儿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整体的政府的健康政策呢，是持怀疑态度的。其实这个呢，就是跟一个大的理念也有点关系，就什么东西，当它变成是说政府的一个东西，比如疫苗，那疫苗也太多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听的是新冠疫苗，那有什么小儿麻痹的、天花的、什么牛痘的，各种各样的疫苗。它问题是，疫苗没问题，但它政府要求你打的时候，就会遭到一些家长的反弹。我有没有权利不打？这是这情况。在水里，你要加入氟的种，我有没有权利喝不含氟的水？再告诉大家。1955年的时候，美国首次出现了含氟的牙膏。下次你再买牙膏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名牌的牙膏，在那个纸盒上面，你会看到英文字 fluoride， 就是明白的告诉你，此牙膏含有氟这东西。氟是干嘛的？防蛀牙的。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出售的吸引人的这么一个宣传点，你看那牙膏没有氟啊，我这含有氟啊，他用这东西来进行宣传。在冰岛，比如说他们的饮用水里面没有进行氟化处理，但是呢，在冰岛的学校里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在那个地方的孩子们，那个学生每天必须用含氟的水漱口，这是政府要求的。因为这个宣传其实特别容易做到，你不漱口是吧？你看看，那隔壁那个小 Mary 这边这个 John， 那嘴里的牙拔了差不多了，就这么吓唬吓唬，那孩子就会用这个什么意大利呀、什么日本呐、等等，就是这些国家呢，都是 要不就是水里面有氟的这个成分，要不就是让孩子用这东西刷牙，用含氟的牙膏刷牙，要不就是用含氟的水漱口。刚才讲过，因为氟这个东西呢，它是天然的，所以呢，美国各个地方的政府加入的这个氟的成分呢不太一样，这要看你本来的那地方的含有的水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它水里面的含的氟的量很高，政府还要做什么呢？叫做去氟处理，因为它含量太高了，我得把它减少。这个工作你看不见，你看到的只是一打开水龙头，那个水就流出来了。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背后可能做了去氟处理，也可能做了加氟的处理。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到西雅图等等，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告诉大家做好准备，明年1月20号以后，然后呢，小 Robert Kennedy 在参议院，如果听证过关投票能够当了卫生部长的话，他会在美国的公共卫生方面有戏剧性的决定。那么这种呢，对你我，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老人，对疫苗，对什么水里面的含的氟的成分，以及很多大量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前我们都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都会有所改变。这个我们必须要去尽量的去了解，而不是人云亦云。他说的就是正确的，我说的就是错误的，或者是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资料以讹传讹。所以在这儿呢，今天先把这个氟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提醒大家注意。